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2月11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邀请南韩总统文在寅尽早访问平壤。金宇正在青瓦台留言，期待关系更进一步实现南北韩统一与繁荣。美国副总统彭斯返回美国，称将会强化针对北韩的施压。为了执行联合国制裁决议，俄罗斯开始遣返北韩的劳工。分析人士加鲁什金娜是这样分析的，他说那些伐木营地的条件都非常恶劣艰苦，但这些营地都是在俄罗斯的境内，等于是在中国之国，是俄罗斯境内的北韩。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邀请南韩总统文在寅尽早访问平壤。分析人士说，这个新发展可能会妨碍川普政府通过外交努力向这个封闭的共产党国家施压，促使他放弃核武器项目。南韩总统办公室星期六表示，金正恩通过他最贴近的亲信，他唯一的妹妹金宇正传达了这一项邀请。金宇正同北韩代表团当时在南韩访问，并出席冬季奥运会的活动。文在寅回应说，他希望创造一个适当环境，好让他能够访问北韩。北韩方面采取这项外交行动，正值美国领导的对平壤国际压力越来越大之时。前美国政府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说，北韩的这项举动可能会导致文在寅在这件事情上和川普政府意见相左。文在寅支持川普向北韩施压，同时又谋求与北韩对话。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罗伯特·曼宁说，发出邀请是金正恩试图在华盛顿与首尔之间制造裂痕的一项很高明的措施。金正恩很善于就南北韩首脑会谈打公共关系牌，并利用外界希望朝鲜半岛统一的心情。以往两韩首脑会谈通常都会导致首尔向平壤当局提供大量经济援助。华盛顿郊外的海军分析中心的国际事务主任高斯说，如果文在寅和他的前任总统这样走的话，这样会损害川普政府对北韩施加压力的努力。南韩总统文在寅10号青瓦台会晤北韩代表团，包括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和北韩名义上的国家元首金永南。北韩代表团转达了金正恩邀请文在寅访问北韩的邀请信。金宇正在贵宾留言簿上写道，我们期待平壤和首尔关系将会更加紧密，实现统一与繁荣。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星期六已经离开南韩，他说美国与其盟友更加坚定致力清除北韩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发展项目。他返回美国途中，彭斯副总统在空军二号上对记者说，美国将会继续和他的盟友和伙伴团结一致，继续增强针对北韩的经济与外交压力，直到他们永久地放弃核武器和弹道导弹专案。彭斯副总统说，同南韩总统文在寅进行的双边会谈，以及文在寅总统与北韩2018年冬季奥运会代表团的成员对话，令到他感到鼓舞。北韩代表团当中包括了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具有影响力的妹妹金宇正。彭斯副总统的父亲曾经参加过韩战，当被问及有关北韩去核化的承诺是否存在个人因素时，彭斯回应说，整个全球的社会除了少数几个国家例外，都致力实现朝鲜半岛去核化。他对此表示赞同。美国副总统彭斯、南韩总统以及北韩代表团高级成员在星期五2月9号在同一个包厢观看2018年冬季奥运会开幕仪式。不过彭斯 并没有同北韩官员有互动。美国川普政府证实一项持续了几个月的传闻，宣布任命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担任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白宫在2月9号星期五宣布了这项任命。白宫的声明说，克里斯是一名经过战斗考验的海军军官，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有着深厚的专业知识，并展现出领导才能。在长达39年的军人生涯中，他曾经在每个战区服役过，并担任过7个指挥官职务。2015年3月，时任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的克里斯到澳大利亚出席一个防务会议，并以沙土长城来到描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大规模填海造岛行动，称北京的行动显然不怀好意。克里斯沙土长城的讲法立即被外界疯传，并迅速凝聚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大举填海造地和军事化的关注，同时亦都招致中国方面的不满。美国国防部表示，以色列有权捍卫自己不受侵犯。美国在以色列星期六向叙利亚境内一些伊朗和叙利亚目标发动袭击之后做出这个声明。五角大楼发言人兰肯加洛维说，以色列是美国在这个地区最亲密的安全伙伴，美国完全支持以色列在他的领土与人民受到威胁时捍卫自己的权利。这位发言人还补充说，美国并没有参与到袭击。以色列一架 F-16 战机向叙利亚境内的伊朗目标轰炸之后，在返回途中被击落，两名飞行员跳伞受伤。以色列星期六发动空袭进行报复。一架以色列战机在袭击伊朗支援的叙利亚目标之后返回基地的途中被防空炮火击落。以色列仲称，他击落了伊朗一架无人机。这个无人机星期五从叙利亚起飞。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俄罗斯劳役北韩劳工的问题。为执行联合国制裁决议，俄罗斯开始遣返北韩的劳工。俄罗斯一直被批评使用北韩劳工的劳役劳动，以及绕过联合国决议暗中帮助北韩，但俄罗斯官员均对此否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俄罗斯驻北韩大使马塞戈拉最近表示，由于中国工资上涨，俄罗斯雇佣中国劳工已经变得不切实际，但是俄罗斯就能够同北韩在雇佣劳工领域达成一致。他说，俄罗斯每年给北韩劳工发放12000到15000短期务工签证，在俄罗斯北韩劳工的数量最多的时候能够达到37000人，他们在建筑施工、农业、渔业、加工等领域工作。马采瓜拉表示，为了执行联合国对北韩制裁决议，俄罗斯现时已经开始遣送北韩劳工返国。到了2019年年底之前，俄罗斯将会辞退境内的全部北韩劳工。海外劳工收入一直是北韩当局的主要外汇来源之一。联合国安理会去年12月末期通过了针对北韩更为严厉的制裁决议，其中包括禁止使用北韩的劳工。但是俄罗斯外交人士说，在俄罗斯的要求之下，这项决议在禁止使用北韩劳工方面后来措施减缓，其中提到在未来24个月内逐渐停止使用北韩的劳工。在俄罗斯，北韩劳工的处境长期被国际社会和人权组织关注。人权观察曾经批评北韩劳工在俄罗斯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那些为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场馆施工的北韩劳工长时间工作，很少有休息日，他们的工资都要上缴政府。很多西方媒体亦都曾经报道北韩劳工居住在装货物的集装箱里面。但是马采戈拉大使否认在俄罗斯的北韩劳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如同奴隶。马采戈拉说，北韩劳工在俄罗斯的平均薪水如同俄罗斯工人每个月大约是500美元。马采戈拉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暴力强制遣返那些不想返国的北韩的劳工，而且在相关问题上面，俄罗斯一直与联合国难民事务处协调合作。俄罗斯在2016年曾经与北韩签署政府协议，决定向平壤当局遣返在俄罗斯非法逗留的北韩的公民。人权组织批评俄罗斯当局的这个举动如同犯罪，等于将那些不愿意返国的北韩劳工送入虎口， 因为在北韩等待他们的将会是酷刑折磨和各种虐待迫害。曾经为申请避难的北韩劳工提供帮助的人权活动人士加鲁什金娜说，苏联解体之后大约有200多名在俄罗斯务工的北韩劳工申请避难，但是俄罗斯仅是给其中的两个人难民身份。加鲁什金娜说，很多北韩劳工在远东从事非常繁重伐木的工作，他们都是集体住在营地之中，并且受到北韩安全部门的严密的监视。其中一些人和当地俄罗斯居民接触，想逃离非人的生活，有些还同俄罗斯妇女结婚。加鲁什金娜说，那些伐木营地的条件都非常恶劣艰苦，但是这些营地都在俄罗斯的境内，这等于是国中之国，是俄罗斯境内的北韩。一些北韩劳工当然想逃跑，但他们逃跑之后就没办法得到帮助。但是俄罗斯驻北韩大使马采戈拉就称赞北韩劳工勤劳、守纪律、肯吃苦，而且北韩劳工都集体行动，所以能够给俄罗斯特别是远东地区带来巨大经济的利益。他又说，放弃使用北韩劳工将会给俄罗斯特别是远东地区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俄罗斯虽然支持联合国对北韩制裁的决议，但就被批评暗中帮助北韩。路透社没多久之前引用西方情报机构消息来源的话透露，北韩利用俄罗斯远东港口转运出口煤炭，俄罗斯游船在公海上向北韩游船秘密输送原油，但是俄罗斯官方都否认这些指控，并且强调会坚决执行联合国的制裁决议。莫斯科的一些外交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并不满意中国跟随美国加大对北韩的制裁，但是为了不得罪中国，亦都只好支持联合国的制裁行动。一名俄罗斯北韩问题学者说，继续加大对北韩制裁并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一名俄罗斯国际事务记者说，俄罗斯和北韩目前都受到西方的制裁，今日俄罗斯社会和普京统治集团之中的很多人都对北韩专制政权拥有好感，这些导致很多俄罗斯政界人士和官员正是扮演北韩政权辩护律师和捍卫者的角色。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台湾东部上个礼拜发生强烈地震，造成至少十个人死亡和几百人受伤，建筑物倒塌倾斜，很多家庭还陷于缺水停电状态。台湾政府仍然持续进行搜救工作，包括美国、日本和中国在内，很多国家都对台湾表示慰问，但日本和中国的表态方式明显不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八号透过署名信致函台湾总统蔡英文，对台湾发生地震的灾害表示慰问，并立即派救灾小组赴台提供协助。北京当局则是绕过蔡英文政府，由国台办直接与发生地震的花莲县长通电话表达慰问之意。安倍晋三八号在首相官邸面书、推特、Instagram 和 Line 等社交媒体账号上都贴出了他对台湾地震的慰问之意。在给蔡英文总统的信上，安倍表示他向在台湾地震中的罹难者以及受灾户表示哀悼和慰问。在东日本发生大地震时，日本受到长年以来的朋友台湾的各位温暖的帮助，日本国民对此仍记忆鲜明，没忘记台湾。安倍说，在重要的友人面临困难时刻，日本愿协助台湾任何必要的支援。他亦都表示，日本政府已经派专业救灾团队赴台提供协助与搜救工作。安倍在这一封信上以总统阁下称呼蔡英文，并署名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同时亦都在其官邸面书账号及其他的社交媒体上贴出他以毛笔字写下汉字台湾加油的照片。此外，安倍亦都在其个人面书账号上贴出他书写台湾加油的视频，并对着镜头说，在日本东部发生大地震时，台湾给了日本温暖的帮助。在这个重要的朋友遭遇如此困难的时刻，日本与老朋友台湾同在，日本人会全力支持台湾。中国政府亦都对这一次发生在花莲的李氏六级强震表示慰问。 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与花莲县长傅昆萁通电话时，表达愿意提供协助之意。不过正在华盛顿访问的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林正义星期四告诉记者，台湾对中国大陆的慰问非常感谢，不过国台办的慰问的确是想绕过台湾官方的陆委会和海基会，而这个也并非第一次，例如蔡英文政府上台后，北京当局即曾邀请国民党和无党籍的八个县市长到中国大陆访问。但林正义强调，虽然台湾亦都希望两岸之间有多元沟通管道，但希望北京不要将台湾视为地方政府。林正义说，他们认为这个管道应该是多元的，而不是将台湾当作一个地方政府，直接和台湾的地方县市沟通，这个应该也不是多数台湾民众愿意看到的。但是林正义还是要表示，对中国大陆在很短的时间内，虽然他没有直接来对海基会或者陆委会，不过他们还是感谢中国大陆能够表示对花莲这个不幸的事件愿意尽力协助。对于台湾政府以救灾专业人力及器械等能量均充足，目前上无需外接援助的理由拒绝中国的协助，但却接受日本派遣的七人小组到花莲救灾，林正义说，每一个国家有防灾救灾不同技术，日本具有最先进搜救仪器和技术，能够在废墟里面寻找生还者，因此林正义他相信，只要任何一个国家有这么先进的技术来协助，台湾都不会去排除。林正义此行访美只有两日，行程短暂，除了星期四上午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讲，就最近台海两岸有关台海中线 M503 航线的争议表达台湾政府的立场外，他亦都同川普政府官员就一段时间以来两岸关系的发展交换了意见。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英国已经明确表示希望加入中国一带一路项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扩大中国在亚洲、欧洲和非洲各地的投资，并扩大影响力。一带一路的倡议是他的这个愿望的基石。不过，这么巨大的基础设施项目所带来的财政和人道代价，却引起不少人的关注。美国就直言不讳地对中国巨大投资项目所带来的风险提出了警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报道。
上个星期，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带领一个由政府大臣和工商领袖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签署了价值127亿美元的贸易协议。他称赞说，中英关系处在黄金时代。而在较早时，英国驻中国大使伍伯纳说明了在一带一路倡议方面，英国愿意在哪些方面和中国合作。
The first is we'd like to collaborate on practical. They require complex funding mechanisms.
英国驻中国大使伍伯纳说，首先英国希望在务实项目上面合作，他们希望和中国合作的第二个领域就是引入他们伦敦市的一些金融经验，因为这些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项目是大型项目，他们需要有复杂的融资机制。在有些人看起来，这些项目过于复杂了，其中一个项目是在乌干达首都和机场之间沼泽地上方新建一条51公里的高速公路，定在5月开通，施工方是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造价5亿8千万美元，北京提供了一笔贷款。坎帕拉市长说，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Even these Chinese who are coming here, which is very very unfortunate.
坎帕拉市长埃里亚斯卢卡亚哥说，虽然来了这些中国人，虽然有些商业银行、进出口银行等等可以给他们借钱，但负担最终的还是要落到他们乌干达人他们的子子孙孙的肩头上面，这些是非常非常不幸的。在一带一路的项目之下，中国在非洲、亚洲和中东甚至东欧都进行了投资。英国海外发展研究院的巴纳比·威利茨金说，英国在参与这些交易的时候应当小心行事。海外研究院的巴纳比·威利茨金说， 尤其是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要穿过的一些世界脆弱的地区，有很多潜在的风险，包括对人道以及环境问题的担心。他认为如果只是着重贸易层面，会忽视这些问题，但是英国亦都有一个优势，英国多年来在这些国家做过很多的事，有过很多的投资，实际上能够给中国提供一些非常务实的建议。美国对中国贸易和外交政策的批评走得更远。国务卿蒂勒森上个星期四在出访拉美之前发出了这样的警告，话中国就是好像他在全球新兴市场所做的这样，提供了一个有吸引力的发展道路的表象，但是实际上这些往往涉及用短期的获利来换取长期的依赖。很多新兴经济体欢迎中国的投资，亦都乐见英国等国家的参与，但亦都有人担心不断增加的债务会带来巨大的后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以伦敦的报道。
北京近日宣布展开一项历时三年将波及全国的清理黑恶势力运动，那些被当局认定和这些势力勾结的地方官员亦都在打击之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一场运动的官方名称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国家媒体说，运动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发动，近30个党政机构共同参与。在一份措辞严厉的通知中，当局说要将打击黑势力犯罪和反腐败、基层、拍刑结合起来，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老虎或者好远，苍蝇每日扑面。人民日报响应说，中央早已经将处置黑势力和基层反腐、基层治理联系在一起看待。官方媒体特别强调，扫黑除恶和以往的打黑除恶虽只有一字之差，却意义深远。过去打黑更多是从社会治安角度出发打击犯罪，这一次扫黑是为了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维护国家长治久安。讲到打黑，被罢绝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从2009年6月起，薄熙来和他的左旁右臂重庆市前公安局长王立军以整治黑帮势力为名，在当地发起打黑除恶专项行动。十个月的时间里面，总共有近5000人被拘押，30多亿元的财物被收缴。对法治、人权的漠视以及践踏，使那一次行动受到广泛批评。不断爆出的薄熙来试图借打黑铲除政敌的内幕，亦都成为当年最吸引眼球的政治大戏。薄熙来目前因腐败和滥用职权等罪名正在监狱服无期徒刑。薄熙来当年是打，习近平如今要扫。旅居美国的历史学者任松林在网络政论节目《书斋夜话》中说，他总结道，薄盔杂锤，习近平在这做同样的事，不过是抹去了薄熙来的名字。文革后，中共领导人发动的这一类受政治驱动的打击犯罪运动不在少数。1983年，邓小平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那一场运动持续了三年，整治了当时混乱的社会治安，摧毁了数万个犯罪集团，但亦都造成了很多的冤假错案。任松林说，邓小平通过83年的严打压下了很多当时的国内矛盾，现在习近平又搬出运动式的语言重提扫黑，很明显就是因为国内矛盾激化。网民草制亦都说，这一次行动和此前北京等大城市驱逐低端人口一脉相承。他在推特上写道，被驱逐的低端人口现大量集结在中小城市和农村，加上经济萧条找不到工作，极易形成黑社会性质团伙和反共地下组织，威胁到中共基层政权稳定。虽然一些专家认为这一场运动可能在短期内降低犯罪，减少基层官员参与的腐败案件，但是任松林等学者认为，不管是打还是扫，讲到底当权者讲你是黑你就是黑，不要再谈什么依法治国。他在节目中说，论霸道公众都看到，蔡奇最霸道，论黑百姓都知道，党最黑。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特勒森上个礼拜四在国务院和来访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举行了会谈。杨洁篪是在美中贸易摩擦加剧以及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的背景之下访问华盛顿的。消息人士表示，杨洁篪这次访问美国是要稳定中美关系，并就经贸与北韩核问题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和美国进行磋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特勒森国务卿2月8号上午在国务院与中国最高级的外交事务官员杨洁篪举行会谈前对媒体表示，他与杨洁篪此行举行了很多的讨论，他们将继续这些事关美中关系的非常重要的讨论。杨洁篪亦都表示，双方将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协议，并推动他们非常重要的关系向前发展。会谈后，杨洁篪会在国务院参加特勒森为他准备的工作午餐。美中双方都没有公布杨洁篪为期两日的访美具体行程。按惯例，杨洁篪会与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等白宫高级官员会面，亦都可能会与川普总统进行短暂的会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宣布杨洁篪访美的消息时，没有具体提及他与美方究竟要讨论哪些问题，只是表示他会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与地区问题与美方深入交换意见。不过耿爽2月6号在例行发布会上的有关表态表明，中国此时派遣杨洁篪访美是希望他能够扭转美中关系向不利方向发展的势头。耿爽说，近段时间以来，中美双方都表示要继续保持和加强双方在各方面的接触和交流，他们希望这一次访问有助于双方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杨洁篪这一次访美是要稳定中美关系，磋商关键问题，尤其是经贸和北韩核问题。虽然南北韩双方以冬奥会为契机重启对话，使南北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但是北韩核问题依然存在。预计特勒森在与杨洁篪会谈时，会讨论中国是否会完全履行安理会的制裁决议案，尤其是禁止公海上的非法交易。曾经担任过驻美大使以及外交部长的杨洁篪，是在美中贸易摩擦加剧以及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的时候进行这一次访问的。在川普总统去年11月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之后，他最关注的美中贸易逆差问题以及北韩核问题并没有出现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在美中贸易逆差不降反升的情况下，川普政府已经针对中国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对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行为展开301调查，对来自中国的钢铁和铝制品进行232国家安全调查，并对进口的洗衣机和太阳能板征收关税。除了征收关税以外，川普政府亦都准备采取其他的措施，包括对中国的投资和出口进行限制，在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提出申诉，并且实行签证方面的限制。美国前代理副贸易代表卡特勒星期二在纽约表示，美国将很快宣布针对中国的贸易行动。针对美国的举动，中国方面亦都在采取应对措施。中国商务部2月4号宣布对进口自美国的高粱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指责原产于美国的进口高粱接受了美国政府的补贴。很多人担心中美之间会爆发一场贸易战，除了贸易摩擦以外，更使中国方面担忧的是，川普政府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川普政府最近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防战略中，中国都被美国视为是修正主义大国，是挑战美国利益、经济与价值观的战略对手，亦都是美国国家安全最主要的威胁。美国国防部在刚刚发表的2018年核态势评估中，亦都将中国视为美国在亚洲利益的主要挑战。目前还不清楚杨洁篪这一次访美是否能够缓解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不信任。中国的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在战略上对中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日前亦都表示，美中双边关系反映了美国的一些人对中国的理解的不足，以及对中国采取的策略的误判。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国防部考虑向东亚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队。桂文海第二次认罪，独立中文不会，要求真相。马来西亚副总理说，中国请求引渡维吾尔族穆斯林，其他国家不应该担忧。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华尔街日报援引军方匿名人士的话报道说，为了应对中国迅速崛起的军力，美国国防部正考虑向东亚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队，美国为此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驻军。美国上个月公布新的国防战略报告说，将会同中国和俄罗斯的长期战略竞争作为首要任务。这是新报告公布以来，美国国防部加强美军亚洲存在的首批具体的措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虽然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仍处于危机的边缘，但这个部署并不是旨在针对北韩的威胁，而是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一部分。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远征队包括地面和航空作战部队，配备有坦克、火炮、两栖突击载具以及固定翼和旋翼战机等。这个是美国快速反应部队的重要组成之一。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失踪人员之一，瑞典籍出版书商桂文海第二次被羁押之后，对传媒公开认错悔罪，并要求瑞典政府停止炒作他被捕这件事，舆论为之一片哗然。独立中文作家不会2月10号发表声明，要求中国和瑞典两个国家的政府向国际社会公布涉及桂文海遭到第二次拘捕的相关事实真相。独立中文作家创办人之一而以诗人曼朗对美国之音表示，对桂文海在香港亲中传媒上再次忏悔感到震惊。他说，独立中文作家不会呼吁保证桂文海得到瑞典方面的医疗帮助以及相关领事保护，除非当局有确凿证据证明他涉嫌犯有国际公认的罪行，并需要根据国际认可的标准对他进行公正审判。独立中文作家不会的声明表示，中国当局应该确保桂文海受到保护，免受酷刑和其他的虐待，同时也保证他可以及时和定期会见家属。马来西亚副总理哈米迪星期六表示，其他国家不应该对中国向马来西亚提出的将11名维吾尔族穆斯林引渡回去中国的请求感到担忧或者不满。这11名维吾尔族穆斯林据报道曾经在去年从泰国一座监狱中逃跑，后来在马来西亚被拘留。哈米迪说，马来西亚方面已经收到中国方面提出引渡这11名维吾尔族穆斯林的正式请求。他还透露，马来西亚政府正在考虑中方的请求，但马来西亚警方亦都就这11个人是否参与过任何恐怖活动进行详细的调查。哈米迪表示，马来西亚将会依据司法互助条约中的引渡协议考虑一个国家提出的引渡请求。哈米迪说，由于马来西亚已经同中国签订了司法互助协定和引渡条约，应当尊重条约的内容。路透社2月9号报道了北京正同马来西亚方面商讨对这11名的维吾尔族穆斯林进行遣返的事宜。报道说，马来西亚在将这11个人移交给北京而不是泰国的问题上处于中国的极大压力之下。美国和柬埔寨达成了恢复遣返柬埔寨人的协定，这些柬埔寨人当中很多人过去是以难民身份来到美国的。美国自2002年开始遣返大批柬埔寨人，但是这个协议去年中断，据报道是因为柬埔寨政府停止接收被遣返者。作为报复，美国政府去年9月份向柬埔寨外交部官员实施签证禁令。这个星期五，柬埔寨接受了美国的提议， 在香港2月10号傍晚发生历来第二宗最严重巴士车祸之后，有网民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发起请愿，呼吁香港政府取消原定在2月17号大年初二的贺岁烟花汇演以示哀悼，因为当日正是车祸遇难者的传统头七。此外，很多市民回应香港红十字会的呼吁踊跃捐血。这次大埔双层巴士失控翻车事故共造成19人死亡，65人受伤，目前仍然有47个人留医，其中11个人处于危殆状态，另有21个人情况严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都先来讲到美国就很快会宣布针对中国的贸易行动。美国前代理副贸易代表上个礼拜二在纽约表示，美国将会很快就宣布针对中国的贸易行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二月六号星期二，美国前代理副贸易代表卡特勒表示，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是川普总统在中国贸易上的耳目，他启动了301条款调查，针对中国知识产权上的不公平贸易，包括强制技术转让。在这个301条款调查之下，预计将很快宣布针对中国的贸易行动。美国商务部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进口到美国的中国商品和出口到中国的美国商品之间的差距，从上一年的3470亿美元上升到去年的3750亿美元，增幅达8%。美国去年全球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总额扩大了12.1%，达到5660亿美元，是2008年以来的最大差距。卡特勒表示，虽然川普政府里面有倾向全球化的，亦有倾向保护主义的不同观点的官员，但是在今后几星期或者几个月里面，将会看到川普政府对不公平贸易问题的处理。他认为在未来几星期内会看到针对某些贸易伙伴采取的更多贸易行动。他说两星期前，美国针对洗衣机和太阳能板进口征收高额关税，只是未来一系列宣布的一个开始。卡特勒说，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是川普总统在贸易问题上的耳目，他非常了解贸易，熟悉美国法律，能够与国会合作，而且非常强硬。在贸易问题上，他的看法和他之前服务过的共和民主两党政府都非常之不同。卡特勒是在亚洲协会星期二举行的川普与亚洲一年之后的讨论会上讲这番话。亚洲协会在川普当选后集中美国重要的亚洲问题专家学者，向川普政府做了亚太政策简报，并提出政策建议。亚洲协会的这个活动旨在检视一年来川普政府的亚洲政策。卡特勒说，对川普总统最近对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 TPP改采取开放立场感到鼓舞。两星期前，川普总统出席瑞士达沃斯论坛，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如果能够讲得成实质上更好的协议，他考虑重新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TPP。卡特勒曾经代表奥巴马政府参加 TPP 谈判，他说退出 TPP 是川普政府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他说现在 TPP 在日本领导下11个国家在没有美国参加的情况推进 TPP 谈判，不单止美国已经无法从中获益，而且要记住其他国家趁美国退出地区经济领袖地位出现真空的机会填补入来。他说日本努力将澳大利亚、新西兰带入来，中国亦想进入来填补真空已经不是秘密。但是卡特勒说，川普政府的优先仍然是双边谈判。川普总统在达沃斯论坛发言中，美国已经准备好与所有国家协商互惠的双边贸易协定，包括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TPP 当中的国家。卡特勒说，美国如果寻求重新进入 TPP 可能要到2019年以后，他希望11个国家预期在3月签署协议，或者在2019年1月1号开始生效，然后随着时间推移，美国有可能开始与 TPP 单个成员国谈判。不过卡特勒认为双边协议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有用，其他国家认为多边协议得益更多，因为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国家和另外一个国家做生意，如果一个产品要经过几个国家，就需要同所有这些国家达成协议，有价值链供应链。 更多国家意味着大家要认同同一个规则，这个就是为什么尤其是亚洲国家愿意采取区域合作政策。卡特勒表示，从亚洲同行那里了解到，亚洲国家希望美国回去，他们希望美国回到贸易协议，希望美国领导同交往。但是卡特勒担心，当美国准备这样做的时候，这个地区同世界已经变了。他说 TPP 的11个国家经过一段时间，他们提高信心，认识到可以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合作做事。他认为会看到这种信心亦会转换到其他领域，等美国愿意进行交往时，这个世界可能已经有点不同了。卡特勒说，在新一年里面，他想看到川普政府在经济上更多的参与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合作之中，以帮助制定规则并推进贸易自由化。美国前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一年来川普政府在安全和战略方面的很多重大决定，其实是继续了之前的布殊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政策，例如对北韩采取制裁和外交结合的策略，又如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接触、出席亚太经济合作峰会和东盟峰会等。但是拉塞尔同时指出，川普的亚洲政策仍然使外界在一些问题上感到不确定甚至混乱，例如美国的方向是什么，在安全和战略上政府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日本和南韩是美国的盟国还是搭顺风车，中国是帮助解决北韩问题还是拖后腿，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是朋友还是对手甚至是敌人，金正恩是个聪明的人还是个小火箭人，什么是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美国是不是仍然重视传统意义上的人权。拉塞尔说，过去一年川普在较早时候就同亚洲国家领导人举行峰会，国防部长马蒂斯、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蒂勒森亦在较早时出访亚洲同那里的领导人举行会晤，这些都是非常重要。但是他同时亦指出，政府仍然有很多空缺至今未任命，不单止在华盛顿的外交机构，而且在美国驻外使馆，例如美国驻澳大利亚、南韩、新加坡的大使，以及美国驻东盟代表，至今仲是代理未予确认。拉塞尔说，总统和国务卿需要第一线指挥官推动和落实政策，他们是川普政府在这些重要首都的代表。讲到底，这个不单止是人事问题，而是制度问题，政府实际上需要证明能够接受并重视专业机构和专家意见。拉塞尔认为，川普政府比奥巴马政府较少重视南中国海问题。当然，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在南中国海的运作并没有任何改变，但是没有听到的是川普政府对航行自由发出明确反复的肯定。他表示，航行自由原则应该同样适用于南中国海。他说，美国的航母和 F-22 战机可以在国际水域和空间航行并不足够，美国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套规则，令只有较弱海军的小国可以无需恐惧在国际空间和水域航行。拉塞尔认为，在美中关系上，川普政府2018年遇到的问题是有没有找到一个观察中国和与中国交往的方案。他说，这种方案应该是既允许合作、允许竞争，亦使美国能够直接了当处理双方的分歧，但是避免使双方关系陷入最差境地的冷战式对抗或者斗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法利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61年爆发的美国南北战争是一场关于各州是否有权退出联邦的斗争。当时的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坚信各州没有这样的权利，并且因此向试图退出联邦的南方各州宣战。林肯对南方宣战的唯一原因是要捍卫联邦的统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解放南方黑奴亦成为南北战争的一个重要内容。林肯本来想将奴隶问题置于战争之外，他担心奴隶问题的介入会削弱北方斗志，因为很多北方人愿意为联邦统一而战，但是不愿意为解放奴隶而战。此外，林肯还需要保住尚未退出联邦的四个奴隶州的支持，他们就是德拉瓦、肯塔基、马里兰和密苏里。林肯不敢担保 如果宣布战争的目的是要解放奴隶，是否会失去这四个州的支持。起初林肯还能够执行这个政策，但是为了捍卫联邦统一而进行的战斗很不顺利。在南方邦联腹地维吉尼亚，北方没有打赢过任何一场重大战役。为了保证战争能够继续得到支持，林肯被迫承认奴隶问题确实是一个重大问题。1862年9月22日，林肯宣布了有关南方反叛州奴隶命运的著名的解放奴隶宣言，并且在各大报纸上刊登。宣言这样说：我阿伯拉罕林肯，美国总统和陆海军总司令，在此宣布，1863年1月1日起，所有背叛美国联邦的各州境内的奴隶一律成为并永远成为自由人。美国政府包括陆军和海军都将承认并保护这些人的自由，不会对他们为取得真正自由做出的努力进行任何形式的干涉。基于政治原因，宣言不适用于依旧忠实于联邦的各州的奴隶，亦不适用于维吉尼亚的洛福克和路易斯安娜的新奥尔良附近地区的奴隶。大多数反对蓄奴的领袖都对这份宣言拍手称快，他们等待这份文件已经很长时间了。不过亦有一些人感到不满，觉得宣言不够彻底，只是解放半州的奴隶，没有解放所有奴隶。林肯解释说，解放奴隶宣言是战争之举，他行使的是战时统帅的权力，因此只对敌方领地有效。林肯承认他个人相信奴隶应该一律得到自由，但是他认为宪法没有赋予他解放所有奴隶的权力，他希望能够在和平时期逐步加以解决。林肯解放奴隶的政策受到了欧洲，特别是英国的赞赏。英国对美国的南北战争格外关注，因为北方海军封锁港口，切断了南方的棉花出口，英国纺织业从而失去原材料，很多工厂被迫关门，数以万计的工人失去工作。对美国内战一直采取观望态度的英国政府，对这场战争越来越感到担心。最后1862年夏天快要过去的时候，英国领导人表示出面干预的时机已经到了，他们打算帮助调解美国的这场内部争端。英国打算提出一份和平协议，使北方承认南方的权利，如果北方拒绝的话，英国就准备承认南方邦联的独立性。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有消息传来说林肯要宣布解放南方的奴隶。突然之间，美国内战的性质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场战争不再是一场关于南方权利的斗争，而变成了一场涉及人类自由的斗争。英国人坚决反对奴隶制度，一听说林肯宣布解放奴隶，他们立即转移支持林肯和北方联邦，原本打算提出的和平协议亦胎死腹中。林肯的解放奴隶宣言使南方失去了英法两国的承认。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美国总统林肯宣布解放奴隶，使南方失去欧洲国家的支持。解放奴隶宣言亦使南方火冒三丈。南方各大报纸纷纷对林肯发起攻击，指责他企图在无法武力占领的各州掀起一场奴隶起义，还说解放奴隶宣言是鼓励奴隶去谋杀白人。针对林肯发表的解放奴隶宣言， 南方邦联议会提出了好几项决议案，其中一项决议提出将所有从北方捕获的黑人士兵都变成奴隶，另外一项决议提出将率领黑人士兵的白人指挥官一律处决，甚至有些南方议员提议凡是发表反对奴隶制度言论者一律判处死刑。北方大多数人都对解放奴隶的新政策拍手称快，但是亦有人反对，他们认为这样做会导致更多的奴隶州退出联邦，这些州会转移加入南方邦联，另外那些获得自由的奴隶迁往北方会抢走白人的工作。此外还有一个原因，1862年是国会选举年，当时民主党是反对党，民主党领袖认为反对解放奴隶的新政策可以增加民主党候选人胜选的机会。民主党人说这个政策刚刚证明政府掌握在反对奴隶制度的极端分子的手中。林肯虽然1862年9月22号就发表了解放奴隶宣言，但是他说要等到1863年元旦才会签署生效，这个就给了南方各州100日的时间，如果不结束反叛就要对奴隶制度的废除。有些人以为林肯会在最后一刻撤回解放奴隶宣言，他们不相信林肯会在这么极端的法案上签字，他们指出新政策只会增加南方的斗志，使内战持续更长时间。另外一些人指责说解放奴隶宣言根本不合法，他们提出美国宪法没有赋予总统侵犯公民私有财产的权力。林肯就此做出回答，他说我认为宪法赋予了战时统帅特殊的权力，你最多只能够说奴隶是财产，根据战时法令任何财产不论是敌方还是友方在需要时都可以拿走。1863年元旦前夕，一位国会议员问林肯是否仍然计划签署解放奴隶宣言，林肯回答说我已经立定主意一定要签，我决心已定，我们要摆脱困境别无选择，不过虽然我职责明确，但是我还是感到有点难过，我希望民众能够理解我这样做不是出于愤怒，而是为了更高的利益。元旦早上林肯十分繁忙，根据传统总统在元旦这一天要开放白宫，祝参观者新年快乐。最后一个来访者离开之后，林肯回到办公室，他提笔签署解放奴隶宣言前停顿了一下，这说我这一生都没有好像签署这份文件时这么肯定自己是正确的，我一整日都同人握手膊头都酸了，人哋睇到呢份文件嘅时候，一定会话佢肯定好犹豫，但系无论点样，呢个纸仲系要签嘅。讲完呢番话，林肯挥笔喺文件下方签上咗自己嘅名，发布咗美国历史上最伟大嘅文件之一。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流行美语。今天李华和 Michael 一起吃中午饭的时候聊天，就讲起了李华的室友小陈。 Michael 在谈话当中就教识了李华两个年轻人常用的美国词汇，分别就是 cycle 和 laidback。
Hey, Li Hua, you look upset about something. What's up?
Hi, 咪又系我个同房烦死我咯。佢今日又嚟烦我啦，话以后唔准我再煮中国餸， 因为佢唔中意厨房里边嘅油烟味。
She said what? Your roommate is a psycho. She's crazy.
你头先话佢系乜嘢话
？I called her a psycho. P-S-Y-C-H-O.
嗯 ，a psycho 就系我哋中文里边时时讲嘅神经病，系咪啊
？That's right.Also, Psycho was the name of a famous movie about a crazy person who killed people in a hotel.
诶，我听过呢部电影叫做《惊魂记》，不过你话我个同房系个 psycho， 你唔系真系以为佢发神经啊嘛
？Well, I guess she isn't crazy. Usually, we just call someone with strange behavior and a bad, unpredictable temper a psycho.
Bad, unpredictable temper.无缘无故的乱发脾气，哎呀，这个简直就是我的同房啦。Michael， 再举几个 psycho 的例子好吗
？Well, my last boss was a real psycho. One time, I came to work 1 minute late, and he yelled at me in front of everyone.
真嘅，佢当住好多人面前闹你，呢种人真系有病噶。Michael， 你再谂下仲有啲乜嘢 psycho 嘅例子啊
？Well。Ask any American, and they'll probably tell you about some famous serial killer. They are psychos.
Oh, psycho 亦都可以真系指一个心理变态嘅杀人狂。
That's right. We might call someone who kills people for no reason a psycho.
嗯，咁听起嚟，我嗰个同房冇咁严重。不过我都要想办法同佢好好相处。你话啱唔啱啊 ，Michael?
Well.When is your apartment lease going to expire? You can always ditch your psycho roommate and find a new one.
诶，好主意！我哋公寓嘅租约仲有两个月就期满咯噃，嗰阵时我就可以搬出去啦。
Well, let's look at the roommate wanted ads in the paper.
你喺度睇寻找室友嘅广告，嗯，等我嚟睇下先。这段广告说 Wanted, friendly, laid-back female roommate to share a two-bedroom apartment. Michael, 这个 laid-back 怎么解的
Laid-back, laid, L-A-I-D, back, B-A-C-K. Describe someone who does not get angry or excited easily. This person doesn't want a psycho roommate.
Oh, laid-back.是形容一个人个性比较随和，唔会轻易发脾气。Michael， 你觉唔觉得我脾气好好，好容易相处呢
well, I guess so. Usually you are laid back, but not always.
Hey， 你系咩意思啊？做咩吞吞吐吐？有嘢就讲出嚟啦。
Well, remember when you got angry at your roommate for breaking your bicycle and then blaming you？
我认嗰次我好嬲。但是因为我的同房先对我无理取闹而已。
And you certainly weren't very laid back when she tricked you on April Fool's Day?
那就是了。那次也是因为她在愚人节在整蛊我，我才发脾气。
Well, and then your roommate?
哎呀，够了够了，不要再提她了。我次次发怒都是被她害的。
You're right, Li Hua. She's the problem, not you. You'd better find a new laid back roommate.
没错，我们快点看广告吧。你看看这个广告说 Asian girl sits female roommate for two bedroom apartment call Shaoli Chen 哎呀，这个不是我同房，他居然在瞒着我登广告，真是激死我了。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会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词汇，一个就是 psycho， 指的就是一个人行为反常，喜欢发脾气，而另一个词语就是 laid back， 就是个性比较随和的意思。好了，今次的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了，多谢各位收听，我们在下个星期再见。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